今天正道经文起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读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七节，找到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二三，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上帝使他生长。所以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使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我们是上帝的同工，你们是上帝的田地，上帝的房屋。照着上帝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好，我们今天在献堂礼的过程，我们要思想这过去这八年上帝是如何把人数加添给我们。好，从起初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只不过是小猫两三只，但是到今天我们看到上帝很恩待这间教会，把人数加添给我们，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既然今天我们谈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殿，神的殿 The Temple of God， 也就是教会，到底我要问的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间教会？你为什么来这间教会？哦，有几个原因我能够想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的网站非常吸引人 ，Alright， 哦，这个网站非常吸引人，因为这个网站，你如果你上去好好的看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间教会有一个很清楚、很漂亮的一个徽章，它也列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信仰告白 （Confession of Faith）， 还有它也带出了里面有许多教会的活动的照片。所以如果我是外面的人，我要找一间教会的话，我看到这些照片，我说哦，这间教会非常吸引人，因为里面有适合我年龄层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来这里。哦，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网站也有录音，录音有什么呢？它里面包括了我们主日学的课程，也包括了我们所讲到的信息，还有被邀请来特别讲言他们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神学课程。哦，很多人就是因为来到这里有这样东西，有这样内容，他们来这里。哦，你不要轻看恩悦教会的网站，你也不要轻看这里的徽章，也不要轻看这里的内容，因为就在你觉得没有什么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香港在中国至少有两间教会就照着我们的徽章来建立他们的教会。哦，同样的一个徽章，只是颜色不太一样，但是 pattern 一样的。哦，他们的信仰告白也是一样的，跟我们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不介意。这基本上这个是 属于教会的一个内容，所以真教会很吸引人，因此就把你带到这里。当然我也不否认，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搬到七楼的时候你会在这里留多久。之前很多人看了网站来到这间教会，他们就说哦，这间教会一定非常的漂亮，所以他们怎么知道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在六楼，六楼只有一个小房间，然后有几个很可怜的传道人，所以他们以后你就没有再看到他了。所以我不晓得你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有一些人他们是觉得哦，我来教会敬拜，来这里敬拜是因为圣经的教导，因为很多人告诉我一旦我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就会一定要来，我们必须一定要来教会崇拜。就好像我们过去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去庙一样，所以过去我去庙，今天我来教会，哎呀差不多一样。还有一些人，为什么你要来这间教会崇拜呢？因为父母亲一直叫你来，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不来被打屁股。还有一种人，为什么你会来这里呢？可能有一些人你来这里是因为为了某一种某一个领袖的缘故，因为你认识某一个领袖，你认识某一个执事，你认识某一个长老，某一个牧师，我觉得哦，这些人太吸引人了。因为我在外面很难找到能够相信的人，我很难找到像这样执事的人，把我的心、我的肝、我的肺都挖出来都可以。哦，我很难找到，所以我来这里，我这里有很吸引人的领袖，所以你来这里。然后我们不要感到惊讶。的确很多人来教会不只是包括恩悦教会，很多人去教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非常欣赏心目中某一个领袖。所以呢，因此我们不难听到有一些人他去了一个旧霸的教会，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在工作场合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 My pastor says。 因为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他心目中那个领袖在他心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你来教会的原因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真的要来认识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上帝的殿。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亚波罗算什么？好，弟兄姐妹，这里是给我们带出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第一章里面，保罗写这个经文的保罗，使徒保罗，他就已经把这个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带出来。在他们当中，他们就选择要哪样的一个领袖，因此就造成教会里面有许多人喜欢这个领袖，有些就不太喜欢那个领袖。我们在这里，我们很自然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会看到领袖跟牧者不同的地方，也很自然的我们也会拿他们来比较。哦，这样的事情从来就不是一件新鲜事，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当然我们要问，为什么哥林多的教会会有这样的分党的问题？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有些人喜欢保罗，有些人不喜欢保罗？为什么有些人喜欢亚波罗？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彼得？为什么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有些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是属于亚波罗的，哦，我是属于基法的，也就是彼得的，我是属于这些人的。为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有些人不喜欢保罗，为什么呢？因为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保罗虽然是第一个把福音带给哥林多教会的以前的外邦人，以致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后来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过了一段日子，他们就不再喜欢保罗。 为什么呢？有人就开始排挤他，有些人就开始轻视他，有几个原因。虽然我们很难精准的说告诉找出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保罗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其他人的原因很难，但是可以透过一些经文我们可以推敲为什么有人会排挤保罗呢，轻看保罗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保罗讲道很闷，有些人他觉得保罗很丑，所以他努力在笑，所以呢保罗很不信任的，讲话很闷的。那为什么保罗又这样被人排挤呢？其中一个原因也解经家说，因为保罗这个人很固执，固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当有人说哎，保罗保罗，你经济上面你是传道人，你是牧师，你经济上面你需要帮助，我们教会里面有钱人要资助你，你要不要？保罗说不要，我自己有钱，我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来工作，我不需要你们资助。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有些人这些有钱人就把保罗这样态度当作是很不友善的对待。而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而言，这个基本上这些人就把保罗当作是好，你既然是这样，基本上就好像是在跟拒绝我跟我深交的意思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不需要你们资助的，因为我就自己靠自己的双手来工作，所以我没有亏欠你们。我为什么又有人喜欢亚波罗呢？其中一个原因，亚波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圣经给我们看到，栽种的是保罗，传福音给这些人的是保罗，但是浇灌的是谁？亚波罗。所以浇灌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亚波罗，他在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去别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哦，亚波罗出现了。亚波罗来做什么呢？就是来做教导的工作。Alright， 然后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让这些听了福音的弟兄姐妹，不但听了福音，他们能够继续在亚波罗的教导的情况底下继续成长。所以亚波罗是做浇灌的工作，而亚波罗是一个非常信任的一个领袖，他口才比保罗来得好很多，他讲道哦，非常的信任，很有冲劲，很有热情，甚至呢很大胆，也不含糊。所以如果你好好的看圣经的话，尤其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会看到啊，这个亚波罗在会堂里面，他大胆的把这个耶稣基督的道理讲得很精准，而他也很大胆的在当众面前来驳倒那些反对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亚波罗看起来好像比保罗更加的什么，更加的有优势。因为他讲道太好了，同时他也证明了他真的很会使用圣经，所以很多人就喜欢亚波罗这样的一个领袖，他很有魅力。当然也有一些人喜欢基法，就是彼得，彼得也是一个使徒。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彼得呢？当这个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去别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彼得我们也相信彼得曾经来过哥林多的教会，他不但自己一个人来，他也带老婆来，带师母来。彼得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彼得是一个布道家，所以有些人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布道家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彼得来传福音的时候，开布道会的时候，五万个人的布道会的时候，哦，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接下来留下来听彼得讲道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今天也是如此。然后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彼得的原因，而不太喜欢保罗。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彼得他带着一个师母来探访你，来看你，而这个师母很会做蛋糕，有些师母只会吃蛋糕不会做蛋糕，好像我太太一样只会吃不会做。所以师母来了，师母很会做蛋糕，把蛋糕带来了，所以彼得加上他的师母，他们很享受这些人热情的招待。相对的而言，这些信徒就当然在这个程度上面更加的了解这个布道家还有这个师母，所以他们很喜欢很欢迎彼得。所以难怪彼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想说，有主的弟兄和基法，就是彼得一样带着信主的妻子来往。所以弟兄姐妹，教会从哥林多的教会那个时候 发生的事情，今天有可能也会发生在这间教会。我们会选择哪样的领袖更加的吸引你，怎么样的执事更加的喜欢你，你会选择的。而这样的情况很不健康，因为你迟早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会在这种竞争的情况底下、环境底下、文化底下呢，我们就会慢慢的进入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分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然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的，就在你特别喜欢某一个牧师、某一个长老、某一个执事的时候，你也要小心，有一天你可能盲目了，那一天你发现到这个牧师做错一件事情，你仍旧还会跟着他相信他。这样的事情是不断的在发生，哪怕那个牧师是一个基督教会的牧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你为什么来这间教会？我希望你并不是因为你欣赏某一个长老、某一个牧师或者某一个执事你才来这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要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李建发牧师很有恩赐，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认识他好久了，他是一个硬汉。哦，他是一个硬汉，他很少流泪的，可是他流泪的时候往往是为教会的事情流泪，有些时候我弄到他流泪。哦，他是一个硬汉，他很热情，他大胆的教导，他也大胆的服侍。还有何吉传道，虽然他来的年日不多，可是我们也相信你看得出的，这个人热爱人的灵魂，这个人很有一颗把福音传给人的那种心智跟负担。哦，他是这样的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曾长老是怎么样的一个长老呢？他做事情细心谨慎，有一颗敬畏主的心，也很单纯的信靠耶稣基督还有上帝的引领。虽然他年纪轻，他做事情比我们两个长老来得更加的细腻，我们两个都是很喜欢说来看大前提大前提，那是个很细的。这个曾长老年纪很轻，他也学习如何尊重别人的意见，他会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三位都是长老，我们虽然在这里我们的年龄不太一样，但是你们都要学习彼此的尊重。你要尊重他，虽然他年纪轻，他今年只不过是21岁30多岁 OK， 但是有待一日，有一天他活到50岁的时候，他将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长老。所以你们要学习尊重他，哪怕他年纪很轻。我相信如果他继续的来好好的服侍上帝，装备自己，有一天上帝会像今天一样大大的使用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们要尊重他。还有诸位执事，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看你们的执事，但是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们，这些执事9位执事都是很敬畏上帝的执事。很多事情他们在你们背后做你们不知道，很多杂物他们在你背后做你们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很敬畏上帝的。他们因此呢，你们很可以很放心的可以的来听他们的教导。他们很敬畏上帝，他们愿意服侍，所以每一个执事你们都要敬重。总之这些领袖长老牧师领执事们，他们都很清楚上帝的呼召，上帝如何引领他们走到今日。所以呢弟兄姐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我们的动机都是一致的，我们的信念都是一致的，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你为何来教会？希望你并不是因为为了某一个领袖你来这里，因为每一个领袖好像亚波罗、好像保罗、好像基法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只不过是在做栽种浇灌的工作，唯有上帝叫你们成长。所以第一，我们要记住，你们也要记住，我们这里的每个领袖服侍人员都是上帝的什么同工，你们是什么上帝的田地，上帝的什么房屋，这是第一个你们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呢？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来建造 上帝的殿。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这里建造上帝的殿。我们一起读第十节、第十一节，一二三。弟兄姐妹，在这里保罗在形容上帝的殿好像一个建筑物，好像他在讲什么呢？为什么说好像呢？他这里提到他是工程师，他也提到根基，他也提到建造。哦，我刚刚从西班牙回来，如果你去西班牙你会看到这个教堂叫做 Sagrada Familia， 是在巴塞罗那 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景点，你一定会看的。好，这间教会用了多少时间建到今天这个地步？100年。100年前有个建筑师叫做Gaudi， right? Antonio Gaudi， 这个人很穷的，建筑师都是很穷的，所以他来做牧师。Antonio Gaudi 开始建的时候，开始画的时候，开始做模型的时候，哦，这个100年前他们打了根基，所以这个建筑就慢慢建，只建它第一个外表这个外层的时候呢，他用10年建这个，建到一半的时候，他第10年的时候，这个 Antonio Gaudi 不小心给那个电车撞了，死了，第三天就死掉了。死掉之后，90年是西班牙的政府就慢慢的照着他的图画，照着他以前所做的模型，慢慢把这些东西拼起来，到今天还有一些东西还没做完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里面这个教堂里面有博物馆，里面有他以前所画的素描，他的概念设计概念还有模型，甚至围绕的这个教会四周围的什么商店呢，都有这些有关于这些教会的专卖品、衣服，还有他们的首饰、他们的文具、他们的旅游配套等等。哦，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教会而转。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我在看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我在想，哎，恩业教会要不要来这样的一个配套。有一天李立怀牧师不做牧师，我就带领弟兄姐妹来一个旅游配套来这里看，然后做模型给你们看。哦，很吸引人的。哎，你们不要轻看恩业教会这个地方，七楼。星期上个星期有两个牧师来看我，他们就来看这间教会。其实他们来看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看到这个地方，哦，他太喜欢地板，哇，他很喜欢，说，哦，这个地板很漂亮。我猜想他那个表情很兴奋的时候，如果走出去留他一个人在这里，我相信他会在地上滚滚滚滚。然后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哦，另外一个牧师也很喜欢，那个牧师说，哦，整个环境很舒服，很漂亮，很现代，但是他很喜欢讲台，他说讲台很大方。我说是的，讲台很大方，因为设计家很大方。他不知道是谁。那弟兄姐妹，很多人喜欢这间教会，甚至帮我们在成交给政府的有一个consultant， 他也来看了，他说哇哦，这样漂亮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我们的焦点不是在建筑物，哪怕这里是很漂亮，哪怕我们真的多么希望有一天这个地方就好像 Sagrada Familia 一样。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你要来教会？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来这里建造上帝的殿。这里谈到我们有些人会用金银宝石朝木合接。好，首先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从来不只是单单向牧师、传道、长老、领袖、执事们所说的而已，所以不要只是把这段经文套在某一个牧师、传道人身上。哦，你有没有好好用好的材料来建造这间教会？不，这段经文不只是保罗，不只是告诉所有的牧师、传道、领袖、执事，这段经文是在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包括你们在内。他讲什么呢？他其实是在告诉这些信徒，当你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当耶稣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做你们的根基之后，接下来你们的生命、 你会用怎么样的材料来建造自己这个生命，你这个身体。当我们说上帝的殿、神的殿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指现代的这个建筑物，我们是在指你这个人的身体，因为你这个身体是上帝的殿。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当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面有几个图画会出现。什么图画会出现呢？第一个图画会出现就是什么，他会有想到所罗门建圣殿的那个情况。所罗门建圣殿这个情况很了不起，这个地方他所用的材料都是非常好的材料，他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跟其他自然界是联合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雄伟的一个建筑物。我们也不可以否认，当他谈到上帝的殿的时候，这个保罗也会想到希律王所建的圣殿。哦，这是很雄伟的。所以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殿跟这个殿有什么样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轻看身体的殿，我们身体这个殿的意义跟含义。当保罗在讲述上帝的殿，你们的身体的时候，他其实在解释末世的教会，就是你，就是我们的身体，末世的教会。什么是末世的教会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然后呢，他为了你的罪的缘故死了，那接下来他又复活升天，圣灵降下住在你里面，这个就是末世的教会，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就是末世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我们上帝的殿有什么显著的地位？你今天是怎么样看你的身体呢？首先你要回到的就是所罗门他是如何看上帝的殿。哦，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其中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所罗门在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他祷告有四点你们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说，哦，这个殿很了不起，以色列的人啊，你们要注意，这个殿是很了不起的圣殿，这个殿这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地方，所以你是上帝所拣选的。而这个地方不但是神所拣选的，所罗门来说，我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神的殿这个地方也是神要留名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很宝贵的，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神要拣选你，神也已经拣选你，神也要把他的名字留在你这个身体上，因为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第二个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上帝的殿，你这个身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个殿，也就是神垂听祷告的地方。所罗门说，这里只要有以色列人在这个圣殿祷告认罪悔改，这个地方就是神必然要垂听祷告的地方。你的生命也是如此。第三个，为什么你的圣殿、你这地方、你这身体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显著呢？因为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任何将来你会看到的，就是所罗门在祷告的时候说，如果国中有饥荒、有灾、瘟疫、有旱风，或者是有什么蝗虫、马蚱这些等等仇敌围攻的时候，主啊，若这里的人悔改的时候呢，你就垂听他们的祷告。哦，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说，这个地方也是神要挪去天灾人祸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身体会软弱，有一天你会遇到天灾人祸，但是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上帝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你这个身体就好像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祷告，他说，主啊，盼望这里的以色列人以外的外族人，有一天从远方而来，来到这个圣殿的来敬拜你，来向你呼求，来认识你，来敬畏你。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要奉你的名所在的地方。 所以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透过你的生命要吸引其他的外族人来敬拜上帝。所以你的身体是很荣耀的一个身体，你的身体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身体。如果你好好的建立你的身体，你这个荣耀的殿的话，弟兄姐妹，上帝要使你成为一个吸引万人归向他的一个地方。我不晓得你过去是如何看你的身体，我们每个人可能以为身体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论我相信耶稣还是没有相信耶稣基督都是一样的。不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今天你看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注意，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殿，我们的身份是很宝贵。为什么是宝贵的呢？因为宝贵是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你死。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你做事情比别人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你，因此我们是圣洁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这就是上帝的殿。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样巨大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你的生命，就是上帝的殿。所以你要好好的看着你的身体，不要随意的犯罪，不要随意的放纵自己，就好像你以前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该如何的把这身体献上，好好的用好的材料建造自己的身体呢？首先你要知道你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接下来无论做什么决定，你的人生的一切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你一定要想到耶稣基督。如果你有人生的计划，我不晓得你以后你有什么样的人生的计划，你一定要想到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主要引导你的生命。然而如果你说我要准备读书深造，好，感谢主，但是你也要想到耶稣基督，因为将来他要为你预备一个事业，是要你在那边服侍他的一个事业。然而你说哦，我要去旅行，可能有一些人在十二月的时候就要去旅行了，好，感谢主，你也要想到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旅途当中你可以很悠闲的，但是不要只是悠闲跟拍照，在旅途当中你会看到美丽的环境，你会看到上帝的创造，同时你要想到上帝的话语，这就是让你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好好的来敬拜他。在旅途的时候你可以敬拜上帝。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去旅途去玩的时候，他们会放松下来，有些时候放得太松就放纵去犯罪，因为他以为牧师传道不知道，他以为上帝不知道，就在旅途当中他们就放纵犯罪。所以你去旅行你也要想到耶稣基督。还有如果你在面对一些困难或者是疾病困扰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耶稣基督，因为他要让你学习如何信靠他，如何的得到安慰，如何得到医治，如何得到耶稣基督所差派来的圣灵引导你。你要用怎么样的材料建造你的身体呢？有些人说我要用草，我要用木，我要用禾秸，很烂的材料来建造他的生命。怎么样的人是用草木禾秸建造他的生命呢？有这样的信徒，就是他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的材料呢？有一些人，他们虽然相信耶稣基督，可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认为说哦，我不要有一个天灾人祸的生命，我要平平安安的度过，我要舒服的度过，我要发财的度过。这样生命是草木禾秸的生命。有些人却说哦，我来这里哦，我不一定要敬拜，我相信耶稣基督，我不一定要来敬拜，我可不可以在家里敬拜呢？有人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说哦，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就可以得到天堂，进入天堂的门票已经有了，我干嘛这样认真？所以有一些人会放松下来，有些人仍旧不来教会，有些人看重金钱，跟外面的人没什么两样，有些人会放纵情欲，乱搞男女的关系，同性恋的问题，他们就好像外面的人一样。也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胡搞乱搞，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天堂的门票。这样的生命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自己的身体的根本图。有些人却甘愿说，上帝，我愿意用金银宝石建造这上帝的殿。我有一个表弟，他的名字叫做 Raymond， 他就是董青木的长子。他只顾小我两岁，他小我两岁，他从小就来我的家里，我们一起长大，幼稚园一起读，然后接下来小一到小六在同一间学校读书。当然他小我两岁。哦，这个人一路来他不太喜欢读书的，所以小六会考毕业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所有的书拿去后花园烧了。烧了之后，他就告诉我的母亲，告诉他父母亲说，他说我从今以后我不要读书了。哦，他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读书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称他为秦始皇。真的，后来他就不读书，一直到今天。所以他的学历不高，但是在今年2015年的农历新年，他来我家探望我父母亲的时候，来拜年的时候，哦，他就在众人面前做一个见证。做什么见证呢？他说他是如何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哦，那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情而已，他却努力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哦，我听了我很感动，我也知道他讲的时候也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兴奋。他真的认罪悔改，他真的希望弟兄的其他的亲戚朋友能够快快的来相信耶稣基督。然而他今天他有肝癌末期，医生说他只剩下几个礼拜的时间，明天他就会去化疗。我们为他祷告，我们怎么样祷告？他说他一生里面遗憾的就是没有办法为神努力的传福音，做宣教士的工作。所以我们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除了求主医治他之外，让他接下来的生命好好的摆上，被上帝所使用。这几次何其传道去探望他，建发牧师也去探望他，我从他口中也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信心越来越大。虽然有些时候他孤单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流泪，他会伤心，但是他却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更加的摆上，被你使用。哦，这样的生命是一个用金银宝石所材料所建造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用怎么样的材料建造你的身体？你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我们会来到一个地步，我们要面对一个将来的日子。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哦，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日子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无论你是牧师、长老、传道、执事，或者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你决定用什么材料，草木禾秸、金银宝石建造这个身体的殿的时候，有一天在这个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而不是父母亲陪你面对，你单独要面对。牧师传道有没有办法陪你面对？你单独要面对。你的妻子有没有办法陪你面对？你要单独的面对。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日子？这是一个全宇宙性的一个日子， It's a universal day。 它是个怎么样的日子？众人每个人要站在上帝面前、基督的面前、众天使面前、众人面前，完完全全这一生你走完的时候，你要把你所做的、你所讲的、你所思想的一一的陈明出来、排出来给众人看。没有一个事情可以隐瞒的，包括在你的动机里面。无论你今天你用什么理由来狡辩自己没有罪，但是上帝知道你的动机。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一些人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以为哦，这日子很容易过。为什么容易过呢？我今天只要姑且的 随随便便度过一生。我相信希望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仍旧能够像其他的人一样得到美好的回报。我有一些懒散的基督徒是这样看的，也有一些人以为上帝充满着爱，哦，他会跟我计较的啦，今天无论我做什么他会跟我计较的，都会一样来赞赏我们。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必然会得到天堂的门票，但是在这一天你的功臣必要显露出来，上帝要追究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日子是不简单的一个日子，也是一个清清楚楚上帝要清楚的审判的一个日子，也就是说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显露一个人里里外外的一个日子。所以你为什么要来教会？因为这个地方是预备你如何的来面对这个日子的到来。还有你为什么要来这个教会敬拜上帝呢？因为神很看重你的身体，很看重你这个身体的殿。我们一起来读16节到17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这里谈到有一个字非常的重要。上帝说，如果有人毁坏上帝的殿，毁坏什么时候你的身体会被毁坏呢？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亚干犯罪影响到其他的人。另外一个例子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给我们看到有肉体的败坏。有一些人说他是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他却跟继母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是毁坏的意思。第三个例子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也是发生的，把弟兄带到法庭去不愿意吃亏，这就是毁坏的另外一个意思。第四个例子就是有些人去找妓女，哥林多教会也谈到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还有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只看重自己的知识，而却忽略了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挣扎，他在毁坏这些人的生命。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毁坏是什么意思。毁坏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让一个人亏负或者是占别人的便宜。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引诱人远离上帝。本来这个身体是属耶稣基督的，是圣洁的，你却引诱他远离上帝。哦，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你的身体，上帝很轻看你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如果有人要毁坏这个身体，上帝必然要毁坏它。最近发生的 City Harvest 的事情，哦，那个牧师无论他用什么事情来狡辩都好，用什么理由来狡辩都好，他所传的福音我听来听去从来就不像圣经里面所谈的福音。无论他用什么理由都好，动机是多么正确都好，但是有罪就是有罪，他是在毁坏上帝的殿，上帝的身体。所以圣经不断的在警戒我们，如果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的身体，他必然要毁坏这个人。弟兄姐妹，这个身体，你的身体，我的身体不属于我们的，我们都是属耶稣基督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看重你的身体，看重我的身体，不要毁坏它。最后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了，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我们献堂礼的重点不是在建筑物， 因为如果我们建堂的重点是在建筑物，有一件事情必然会发生，就是今天讲完信息之后，庆祝之后，主入学之后，大家回家了，这个教会离开这个教会之后，你就在外面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就跟这间教会好像没有关系一样。如果你的现堂里的焦点是在只是建筑物而已，不是的。我们现堂里，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感恩上帝如何供应这个地方让我们使用，但是我的重点就好像保罗的重点一样，我们的焦点是在你这个人的身体。你今天不只是把这个地方献给上帝使用，你的身体你的生命也要献给上帝使用。求主的灵大大的充满你们每一个人，大大的使用你们每一个人，让这个地方，让你的生命，让你这个身体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殿，就好像耶路撒冷山上的那个殿，哦，许多人在山下就看得到的一个圣殿，每个人看得到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殿，是一个活生生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殿，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的殿。哦，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每个人看得出来的。你这个人生命里面有被神的灵所感动引领跟充满吗？每个人也看得懂看得到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就是那个活动活生生上帝的殿，无论你去到哪里，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殿。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身体一天会一天的衰残，虽然你可能是老人家，可能很快的你就进入乐龄的年代，但是弟兄姐妹，你的身体会衰败，但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也是圣灵的殿，所以你要被上帝所使用。求主复兴我们，不但复兴好好的使用这个地方，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来要执堂的，我们不可能永远满足在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让这个地方成为四周围不信的人所仰慕上帝的一个地方。最后我就做一个总结，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我们谈什么？今天我们谈了你要牧师长老执事都是上帝所拣选的，都是神所拣选，你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你不可以看重一个轻看另外一个。第二，你要注意透过这个殿，透过你身体，透过这个教会，我们要学习如何顺服。从今以后你要学习如何的看这个世界，上帝的掌管，还有什么将来你面对生跟死的问题，还有现在的事情，将来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在掌管。透过你的身体，透过这个教会，你要学习这些。最后，透过身体，透过教会，我们重新的认识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是属耶稣基督，一生都是属于神所掌管的生命。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祷告，悦纳我们的奉献，悦纳我们的服事，悦纳我们的心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机会悔改认识耶稣基督，感谢主你也不断地引导我们，怜悯我们，保守我们，不以我们的罪来待我们。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身体，无论我们的年纪老或者少，我们都相信主你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身体是要被主你所大大使用的身体。求主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活在哪一个疆界，活在哪一个国家，我们这身体这一生就是单单属于你的。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加的明白这世界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生跟死的问题，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并且一生顺服在主你的掌管之下。求主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